顺服而有的。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说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服，众人也都成为义了。所以我们的得救是因为基督的顺从或者顺服，我们的罪恶是因为亚当的悖逆和不听。基督徒一直在生活中就希望因着重生得救，上帝给我们的新生命，圣灵给我们的带领，让我们对上帝能够越来越顺从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那耶稣的顺从，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这个祷告来看，来了解哈。我们通常说主导文其实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，主自己的祷告是约翰福音十七章。在这里我们看耶稣怎么对天父的顺从对比着想着亚当和我们的悖逆。十七章第一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严肃的感动的一个祷告。耶稣跟他父祷告的时候从来没有讲过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耶稣跟他父祷告的时候不是父就是我的父。因为固然我们可以跟耶稣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父，但是耶稣是父的儿子，那是独特的，是独生子。我们是父的儿子，那是凭着恩典被领养的。耶稣望天跟天上的父一个敬畏，也不是说父在天上，这里耶稣的父，我们的父无所不在，但是望着天上是一种敬畏，一种恭敬的态度，对他说，父啊，这是父子之间的讲话。时候到了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讲过，约翰福音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都有它属灵的含义。时候到了，不仅是指时间的时候，我该上十字架了，我该要完成你差遣我到世上的工作了。时候到了也是指在永恒里的每一个时间，每一个时候都是我们祷告的时候，都是我们求父来荣耀他儿子的时候，好叫他儿子也荣耀父。哦，对，耶稣说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好像是哈，耶稣要做一件什么事情，求上帝给他一点力量。我们譬如可以说，耶稣在要分五饼二鱼给所有的人吃的时候，他可能也可以祷告，哦，主啊，不要叫我漏气啊，这饼鱼一分出来不要不够哦。或者我们上一堂讲，当以利亚祷告说，上帝啊，求你让我能够让众人能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让众人能知道你是以色列独一的神的时候，请你从天上降火，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祈求，主，你务必要降火，不降就很漏气了。耶稣说，请你荣耀你的儿子，请你称赞你的儿子，请你赞美你的儿子，请你给你儿子力量，能够完成一个荣耀的使命。有点像，如果我们今天，你们上个礼拜有没有看那个澳洲网球赛？哇，我都打到最后，我看都看累了。我看他们的体力实在惊人了，但是最后我看一个钟头他们两个也都很累了。我想他们也如果有信仰，也会跟他们的上帝祷告，给我力量，让我能够拿到冠军，然后有荣耀。那各位，我想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我们在功快要完成，如果不完成就功亏一篑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跟我们神明讲，给我力量，让我把这完成啊！你在博士班最后要卫冕的时候，要 defense 的时候，你会祷告。那么大夫在开刀的时候，最后要完成的时候，或者很难的时候，他会祷告，哎，给我力量，把这伟大的事情做完。 我们都在做事。耶稣来到世间，他要做的事情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是要洁净我们的罪恶，让我们跟神和好；另外一个来讲，就是他要完成上帝给他的工作。他这所有要做的一切，是在顺服里面，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都成义了；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都成为罪人了。耶稣要完成亚当里面所失去的，而且要完成上帝叫耶稣叫亚当，亚当没有完成反而败坏了，叫耶稣来完成，不但完成，而且完成的是那么美好。所以他求你荣耀你的儿子。那我们什么叫做求你荣耀你的儿子？假如各位你正在博士的最后的时候，或者你是合唱团，你要唱哈利路亚大合唱的那一段的时候，可能你求神荣耀我们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唱得很棒，让我答得很棒，让我打得很棒，让我跑得很好。荣耀就是美丽，荣耀就是美。主啊，让我发挥出那个荣耀光辉美丽，不只是胜利，不只是成功，不只是功成名就，而且有那种美好。父啊，求你荣耀你的儿子。那么在这里，当耶稣说，前面还有位置哈，当耶稣说求你荣耀你的儿子的时候，我觉得耶稣最好做这个祷告的时候，是耶稣要复活之前。耶稣在实际上死了以后，他的灵魂到哪里去了？这个有不同的争执。使徒信经是说降在阴间里，从经文来讲也有说他就跟父在一起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或者他在乐园里跟那个强盗在一起，这我们并不知道，因为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。不过我们的确可以说，耶稣在地里三日三夜，当他复活之前，很可能很恰当做这个祷告。父啊，我已经在地里面三天三夜了，很闷了，现在我要出来了。主啊，我出来，人家看到我是你的儿子，我复活了，我荣耀了。所以耶稣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可以说他求上帝叫他复活。或者你也可以想到说，约拿在鱼的肚子里祷告的，应该也是求上帝荣耀他这个仆人。他被鱼吃掉了，吞了，很闷很腥，在鱼肚子里不知道多久，他就祷告，主啊，我现在受很多羞辱，像耶稣的祷告，受很多羞辱，被人钉死，人家吐口水在我脸上，人家笑我，我的仆人我的门徒都不认我，太丢脸了，现在求你荣耀我。各位，我很喜欢看侦探小说。侦探小说还有一些电影啊，都会有一种结局，那种结局就是那个很烂很笨很老看起来很差劲的侦探，到最后啪响啪就把凶手抓出来了，那就很棒啊，那就是丑小鸭变成天鹅的那一刹那，就从很羞辱的变成很荣耀。耶稣说请你荣耀你的儿子。我们的主耶稣一生都受羞辱，他被放在女人的子宫中，他生下来的时候第八天受割礼，他放在马槽里面，这都是羞辱，都很丢脸。他被人钉死，可能还没有穿衣服的被钉死，这都很羞辱。那因此他叫荣耀的时候，叫我复活升天，这是叫荣耀。可是不是，当耶稣在这里祷告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的时候，我们看经文讲的，他的话意思就是愿你让我死，愿你让我顺服而死，愿你让我能够一直到死不羞辱你。各位，这很难的，人生自古唯死亦难，最难的就是死。我们会怕哦，死前你会怕哦，你越接近死亡越怕哦，你越想到你过去做的错事，你越想到 上帝放在你心里，不管谁不能抹煞的，死后会有审判的。我能够见这些吗？我怕。哥，我们在教会里都会碰到。我有一次有一个大学生，我们教会一个大学生得癌症，那时候他还没有死，但是已经是很末期了。我们去看他，他很惶恐，他不必再装了，快要死了，不必再装了。他跟我们讲，我怕。我们说怕什么？他说不想死，或者说不敢死。每个人都会，每个人如果不是重生得救，而且心中有丰富的圣灵，知道那个最可怕的死亡对我们来讲是换一扇门到了最美好的地方，你去死，接近死你是害怕的。对了，我们有人是要求死，我们求死是活得太痛苦，并不是很喜欢死以后的地方。如果你活得那么痛苦，其实你对主并没有信心，你死了还是会怕。有人说死了以后，如果天堂还是跟这教会现在差不多，哎呦，恐怕也会很害怕。如果你现在不能享受教会的生活，耶稣在说愿你荣耀你儿子的时候，他的确表现出一个人的很好的态度。我们感谢主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很吊诡的，在说请你给我够用的力量，够用的帮助，让我能够说的不好听啊，就是我们一般会讲的慷慨就义。可是我们不是什么文天祥史可法慷慨就义，那都是悲惨的，那是国破家亡的，那都是一个错误的事情。我真的说是错误的事情，我不觉得文天祥史可法为那个破烂的那烂的朝代死有什么好，我不觉得。我觉得这种忠孝是大有问题的，而且那个都是国家要亡了。我在想文天祥史可法想那写那些正气歌能有多正气，整个的明朝并不正的，那几个皇帝尤其末代几个皇帝很糟糕哎。清朝的也好，李自成也好，不同的观点还有不同的看法。我们的死不管是怎么样的死都是无奈的，只有基督徒的死因着耶稣的死是荣耀的，习了一切的劳苦，而且能够得到一切的荣耀。但是那有个条件，那真的有个条件，你活着的时候要以主为荣。各位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活着的时候，就是我的确不怕死，包括我还记得那个921地震的时候，那个地震很大的时候，我心里想的是如果把我打死最好，我不怕。各位，那我不是要夸口，我实在要承认我的罪恶，因为我活得很痛苦。我活着我觉得没什么意思，我如果死了，我知道到主那里会很好，不要再有这些东西这么多的烦恼了。这态度是不对的。我们基督徒不怕死也不怕活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讲，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。那句话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并不想死，但是我们基督徒非常想到天堂。各位，这两个不一样。我们不是因为这世界上太多的艰难痛苦、十字架无奈不舒服，哦主啊你接我去吧。我同情很多活着艰难的人，特别是如果你有一些什么重病，或者是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去不掉的压力和打击和痛苦，我同情，因为我也有这种状况。我就说921的时候，我那个地震摇的时候我都很高兴，摇得更大包，一个砖头就刚好打死了最好。我真的不要再，我没有力气再面对那些东西。可是我现在不会这样想，我不会这样想，因为活着是上帝的恩典。如果你死了以后在主那里要好的无比，你必须在活着的时候你就荣耀你的上帝，即便很痛苦。我想到保罗，我不知道他身上刺是什么。各位，我们人有人性的，不管精神心灵上的痛苦或者不舒服， 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求上帝把它挪去，我们可以也应该，我们有这样人性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主啊求你挪去我们的饥渴痛苦重担，求你让我们圣洁善良喜乐，这个是从旧约新约连不信主的人信主人都一致的，我们并不想死，我们希望活得很好。你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讲过同样的话，保罗说离世见主好得无比，活下去也很好，他没有说活下去不好，他有说离世见主更好，但是活下去最后是他的选择，那个选择不是自私的，是为着你们，我活下去对你们有帮助。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不管你是什么状况，我知道包括有些人，事实上我住在徐教授家里，他的母亲，我也希望好，主如果愿意接我们感谢主，但是如果活着，如果神要活着就是继续躺在床上什么事都不能做，很妨碍自己妨碍别人，愿你能够学习保罗的那句话用在你身上，我能够处丰富也能处卑贱。各位我再一次说，基督徒不要在任何一个时候有厌世弃世的想法，不要有，因为厌世弃世想要到主那里好得无比，那是一种逃避。如果在世上有十字架，我们不能喜乐的背，我们到主那里会，当然去那里不会有遗憾，但去的不会很快乐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都讲到，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。我们基督徒再艰难再痛苦，我这个特别是对我自己说的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极其悲观消极，包括信主以后，但是主就，昨天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改变的，我实在说不出来，我实在是一直不断的在改变，一直不断的对主的恩惠和慈爱越来越认识，一直到现在我有一个我是更喜欢见主，但我不是怕死，我也不是想死，我也求主让我丝毫没有要躲避在世上责任的那种想法。对，我们活着都很累，如果你真的对上帝有信心说主接我很好，那是很好的，但是我们还是求主让我们更积极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问题，在教会里这种情形越来越多，就是有一些长辈活了80岁90岁卧病在床，真是很辛苦，他也辛苦，家人也辛苦，那我能做的事，我就继续，对，我们会求主接他走，我会求主接他走到主那里很好，但是我们也会说，如果你现在没有接他走，如果你现在没有接我走，你让我活的是荣耀你的。耶稣在快要死的时候要受最大羞辱的时候，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他甚至不是讲愿你让我上十字架的时候能更勇敢一点，愿你让我在被鞭打被羞辱的时候不会口出恶言，愿你在我被那罗马兵丁和犹太人联合攻击用不实的话侮辱我的时候，我不至于对你没有信心，他都没有这样讲，他说荣耀我，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，让我在羞辱痛苦艰难中的时候我能持守对你的信心。父和子之间奇妙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父子灵之间都是互爱互信互相荣耀互相喜悦互相赞美，他们互相彼此之间有那满足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让你的儿子也荣耀你，你让我死。各位，从整个十字架道理来讲，上帝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从不信主人来讲是羞辱的，是低级的，是丢脸的，是愚蠢的。上帝居然不能救他的儿子，让他儿子受这么多羞辱，上帝实在是无能。耶稣和天父和上天父和耶稣在十字架这件事，根据哥林多前书1章2章都是羞辱的， 根据软弱的基督徒来讲也是羞辱的，我们生活中也是，还是总是问这些问题。各位，求主让我们有爱心也有智慧，但是有的时候我真是没有耐心，因为我听到的问题永远是这问题，神为什么这个样子。我的问题就是，如果你会问这个问题，你应该问一万个一兆个问题。如果神让这个人这样辛苦，你应该问这么多人都在辛苦，哎，你怎么没有一天问过？只因为那是你的儿子辛苦，因为你的工作辛苦，你就说神为什么这样做。其实千千万万人都在辛苦当中，你必须有一个答案，有个答案很清楚的答案。这个痛苦上帝已经解决了，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解决，而且解决的那么漂亮，那么荣耀。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我们怎么荣耀上帝？上帝怎么荣耀我们？我们刚刚说，上帝如果能叫我们考试考第一名，这我们上帝很荣耀我们。上帝如果叫我们成为最出名的教授、最出名的总统、最优秀的官员、最优秀的老师、全校第一名，上帝如果叫这个教堂得到政府的颁奖，如果这个教堂有一天扩大100倍，有很多人来，从前总统到总统都在这里聚会，然后在这里的读书的人一毕业都拿到诺贝尔奖，哦，好荣耀啊！主啊，愿你荣耀这个教会，愿你让这个教会进出的人都开宾士轿车，进出的人都是好辉煌。各位，这不是不可以，上帝也不是没有做这个事，上帝非常荣耀他的喜悦的所罗门，就是这样荣耀，有聪明，有智慧，有富裕，有才，有干，有各样东西。我们不是不可以求这些，但是如果神真的要把这些东西给我们，神很乐意给我们，我们必须有能力来承受。昨天有人问我新皮带，我们必须有能力来承受这个荣耀。如果上帝给我们荣耀，我们没有能力来承受，也就是我们会骄傲，我们会自大，我们会自以为是，我们会得意，我们会忘形，我们会以为我真的很聪明，是我自己的聪明智慧，你忘记是上帝给你的。那给你这些东西，你只会骄傲自大，给你并不好。各位，我必须说，我也有很多这种狂妄的梦，哦，主啊，让我的讲道被全世界听到，大家都说，哎呀，不知道台湾居然有一个这么会讲道的人，哎呀，上帝应该大大的使用。然后大家都说，哎呀，那个我的点击率，我放在 YouTube 上，哦，10亿次。各位，这有什么不好？这没有什么不好。但如果这种好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欲望，只是10亿次或10万次的差别而已。各位姐妹，你当然也希望人家看你的脸点击率10万次，这没有什么不好。上帝造的世界就是美的、荣耀的，在每一个一草一木、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它的美好，都有它的荣耀。但是因为罪恶进入世界，这些荣耀、这些美好就都常常变成丑陋。一个美女的美好常常会制造许多的丑陋，包括嫉妒，包括争风吃醋，包括淫乱，包括美女的骄傲和自大。各位，你去想，你自己去看，我们这儿有很多教授，你去中央研究院看看，你去看看这些德诺贝尔奖的传记，你看看他们彼此中间为了自己的成就所有的自大和狂妄，你看看那些第一流的艺术家对其他的同事的贬。最重要的，他身上所有的美善没有让他柔和谦卑帮助人荣耀上帝，让他自大狂妄，让他受不了别人比他优秀，让他在一直要保持自己比别人优秀的那个狂妄。因为罪，因为人就自我中心，因为万事万物就不以上帝为他的主，所以一切神给人和给万事万物天使的荣耀和美好，就都带着很强烈的丑陋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圣经上是用这样的例子， 当以色列在以西结书十六章被上帝形容是上帝荣耀的一位美女，就是把一个女人从一个弃婴变成美得无比，像皇后一样，她又美又荣华，那很好啊，各位，一个美女很好啊，大家都想看。可是她的美变成一个最大的丑，就是个美女，她天天想要跟不同的男人睡觉，而且因为她的美，她能够让很多的男人跟她睡觉。各位，你女儿是这样，你很高兴吗？你太太是这样，很高兴。我顺便讲一句话，这个女人喜欢跟每个男人睡觉，但拒绝跟自己的丈夫睡觉，因为她的美丽有极多的男人来跟着她，但她拒绝跟自己的丈夫就耶和华睡觉。人间的美常常是这样，人间的智慧优秀常常是这样，那个美变成一种邪恶，变成一种骄傲，变成一种自大，变成一种狂妄，变成一种对人的看不起。耶稣要来就是把它颠倒过来，我们的美，我们的荣耀建立在对上帝顺服，即便上帝让我们受最大的羞辱和艰难，当上帝让我们受最大羞辱和艰难，而我们在其中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力量，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盼望，而我们能够信靠顺服上帝的时候，这是在荣耀上帝。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你让你的儿子把世人的罪洗干净，你让你的儿子把这个罪恶的世界重新从撒旦的手中夺回归向上帝。这是一个伟大的战争，这是一个伟大的使命，但是这是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。各位不要搞错了，我们会搞错，很多的神学家都搞错了。顺服、信靠、有信心，就是他们说就是不用理智，不去思想，就是做一个笨蛋、白痴，上帝说什么就做什么，就是一只呆头鹅，就是一只笨狗。顺服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愚忠愚孝。我们对上帝就是啊，都听他的。早就要过这个时候了，台湾都已经解严了，教会更应该解严。各位，全世界都应该解严，教会对上帝的顺服只应该更多。因为上帝是配得一切荣耀，他有一切的权柄，他有一切的智慧。如果你觉得他不够聪明智慧的话，你就不要信他。如果你要信他，你就要信一个绝对完全的上帝。如果这个上帝可以被你批判一文不值也好，有一文不好，其他都很好，那都不是上帝。上帝如果不是绝对完全的美善，你就不要信他。你要信他，你就要学习这位至大伟大的主，你要绝对的顺服。所以耶稣在祷告，父，求你荣耀我，求你让我在人看起来是卑贱、低级、无耻、没有志气、懦弱，完全听一个天父的话的情形下，完成你的使命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靠着耶稣。然后就在这里面，我们荣耀了上帝，因为我们让天使和世人都看到上帝的智慧和聪明是多么好。这一点如果你有信心，你现在就看到；如果你没有信心，或信心不够，将来才看到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将来在天上，当上帝或天使跟我们解释，哦，当年你在地上这样这样这样，上帝这样这样这样，让你碰到这样这样这样，让你没有那么英俊漂亮，让你如此的倒霉，让你如此的愚蠢，哦，你在美国读书读得那么可怜，哦，被教授看那么看不起，然后那么多秀，我在说我自己。哎呀，你看哦，因为这样结果有了这个结果，这个有了这个结果，那时候你都不知道。我一看啊，哦，天使啊，我都不好意思跟上帝讲，哦，上帝，你实在带领的太棒了，实在精彩无比啊，哦，太棒了。 然后我就在跟其他的天使跟其他人讲，哦，当年我的事情这样，哦，原来上帝有这样奇妙带领，而这里面有我的愚蠢，有我的骄傲，有我的自私，有教授的错误，有什么什么什么，哦，但是原来上帝是这么有智慧。各位，我们的确在说，我不知道怎么表达，我们不否认人间的罪恶和错误太多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说，上帝的智慧和慈爱和公义和能力，就是在这么多意义造造的错误中间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间过去的错误通通加起来恐怕也意义造造见了，大的小的，没有一件事上帝不在其中有智慧荣耀，每一件万事互相效力，万有都荣耀，一切的尊贵荣耀都归给上帝。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不能从创造知道，因为创造的世界已经被破坏，我们信主的人偶尔可以看到一点，我们只能从耶稣的死看到。耶稣的死和复活这件人觉得最丢脸的事，对上帝的顺服让耶稣得到荣耀，上帝也得到荣耀，对我们也是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学习在生活中对上帝有信心，他给你的带领是好的，那个信心让你克服环境和现实的艰难。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，凭你的眼见凭你的智慧没有一件事是对的，我们不放弃我们的眼见也不放弃我们的经历，但是这个眼见经历在对上帝的信靠之下。第二节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各位闭目想一想，我们有的时候真是很哭得很厉害，如果你知道的话，在创世纪告诉我们，诗篇第八篇也告诉我们，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，上帝创造一个非常美的世界，那对上帝真是极大的荣耀，就好像我们如果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皇宫凡尔赛，哇，那个设计师那个建筑师实在太聪明了，怎么把庭园宫殿设计得这么好。当你看到一个小孩听话聪明可爱的时候，你说哎呦，这父母真是有面子啊，生出养出这么好的儿女来，真叫人羡慕，又乖又聪明。当你有一个好的学生，哦，成为世界什么第一流的什么人的时候，然后他的成就是你教的，人家说哦，真是一个好老师。上帝有美好的成品，就是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可以从美好到更美好，就是已经够美好的世界，上帝造了更美好的人来管理这个世界，使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。可惜亚当夏娃背逆了上帝，所有的管理就不好了，那管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。你说好吗？有一好就没两好，哇，这里的树真漂亮啊，但是也因此蚊子很多。哦，我们这边火车很方便，但噪音也很讨厌。所有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没有说这个世界就是烂透了、坏透了，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没有，上帝仍然，上帝的创造人在其中，上帝的管理人在其中，但是我们所经历到的的确不完全，而这不完全，就我们常常体会是很痛苦的。上帝借着耶稣来救我们，是要我们回到我们曾经有的荣美，而且有更大荣美。我都不知道，哎，各位，我们想不到，但是可能可以想一想吧。今天给你一个，我们今天把鸿海给你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管。今天叫你做鸿海董事长，一年薪水十亿，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，我不愿意，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，我一定管得一塌糊涂。今天请你做中华民国总统，来管，你愿不愿意？我是一定不愿意，我没那个能力。各位退一下好不好？ 今天有一个你已经不能推卸的责任了，今天有个家给你管，我们都才一家才四口五口六口，我们天天都不想回家，管不好啊。哎呀，我不知道林牧师有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，我不知道他该做教会是不是要离开的意思，我们管不好啊。各位好啊，我离家出走，我也离教会出走，你一个人你管得好吗？你管得好你自己吗？你管得好你的胆固醇吗？你管得好你的身材吗？体重吗？我们都管不好，所以处处都告诉我们我们是无能的，处处我们又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好伟大哦，怀才不遇，不被人看重。各位，这些都有技术上可以修改的地方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耶稣，没有领受耶稣的顺服，你不会有能管理好的时候。那我们就做这个梦吧，而这个梦现在就开始了。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里，我们每个人可以管五座城一座城，我们每个人可以管某一个星球，可以管某一个世界，可以管某些人，我都不知道，因为圣经没有多讲。但我们在新天新地里，断不是就在新天新地里像有些宗教有些异教讲的，我们就跟一些美女在那里吃葡萄，我们就跟一些什么，我们就在那里酒池肉林，一天到晚就是玩女人或者玩男人或者是吃喝玩乐。各位，那太无聊了。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，我们做的事包括美好的，我们这里很多学艺术的，艺术的创作，我们怎么样把那黄金街碧玉城，怎么样把那个狮子老虎还有各样的东西有交织成一个更美的世界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应该也可以知道，那就是你现在可以有的。现在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靠着主的恩典，十字架的对付，愿意顺服，我们可以开始今天在破碎的家庭、人际关系、公司、学校，我们开始重新做管理的工作，包括把我自己的情绪管理好。各位，我们再想想看，各位，我讲的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困难。你管什么台南市，你骂什么马英九或蔡英文，你自己的时间，你自己，就是我刚刚说胆固醇我都管不好，我的体重都管不好。各位，从来没有人强迫我吃东西，我连我的饮食习惯都管不好。但是我们重生得救了，我们有一个新生命，我们开始管理了，我们开始有主给我们的爱和智慧，在各样的磨练中，这需要舍己，需要被对付，需要顺服上帝，并不是窝囊的，有的时候要有很大的勇气。我不大管我的儿子，我不大管我的儿子有几个原因，其中一个就是爱心不够，就是啊，管你还要花这么多力气，还要纠正你，就不想管你。那以此类推，我在教会里大家对我有一种喜欢，因为这牧师不太管人，我不太会说啊，你最近有没有读经祷告什么。康师母就刚好相反，康师母都会盯人的，包括盯他两个儿子。但我现在也开始有点管，你说哎呀那可惜了，不不不，我希望我能够有智慧的、有爱心的、有盼望的来做包括管理的工作。我们在管理的时候，我们居然也像耶稣一样，因为我们领受了，白白得来，白白舍去，神给我的一切美好我白白的给人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我们在生活中，我们认识永生，不是将来在天上，在地上，在现在的教会，现在的国家，现在的社会，现在的家庭，现在的学习阶段，现在的公司岗位，通通都是。各位，每一个机构，每一个人，大概都教在一本难念经，我去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例外，教会也是一样。这个教会很好，但是我相信也有很严重的问题，如果现在还没有，过一阵就会有。如果有个严重问题过去了，那么 荣耀美好的事会来，但过一阵又会有其他事。我现在一点都不悲观，主有他的美意。我们学习顺服，学习信靠，学习感谢，学习寻求，学习在他面前哭泣，学习在他面前求主帮助我，让我能够管理，能够分享，能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你在认识上帝的道，认识上帝的带领里面，你活出永生来。耶稣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。其实耶稣这时候还没有死，他要成全，他要死，要死了复活，要复活了升天，要升天了坐下，要坐下了再来，要再来了在新天新地里才是完全的成全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在完全的成全还没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说阿们，因为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我们还没有看到，可能我们一辈子看不到我们的教会会多么多么好。各位，即使看到了也不重要，因为教会再好，离那荣美的教会也差得远；教会再烂，也从来就没有丝毫的减少上帝在他身上的爱。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经历，因着圣灵经历天堂的美好，离世建筑好得无比。你没有离过世界，你没有见过主，你怎么知道好得无比？因为在世生活有主同在，就固然还有很多痛苦，也能好得无比。各位，你要顺服，你要相信，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在一连串的难以顺服的事上，他的不能顺服比我们就难多了。我们不能顺服，我们原来就是小萝卜头，我们原来就是受造物，我们原来就是罪人，我们原来就是罪的奴隶，我们原来就该死，我们原来就是贱人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。在这种羞愧卑贱当中，他都不断地显出他的荣耀。是荣耀是他再来的时候显出来，是荣耀是他复活的时候显出来，是荣耀是他升天的时候显出来，是荣耀是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，开始用他全能统管万有的时候显出来。但他的荣耀也在道成肉身，也在死亡，也在羞辱，也在被人吐唾沫的时候，那有什么荣耀？那荣耀在于他相信天父的带领一定是对的，他认识父，我成全了，我还没有成全我就已经成全了，我信你从世上赐给我的名，我已将你的名赐给显明与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了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第六节，耶稣有点倒霉。我们很幸运，怎么讲我们很幸运？因为上帝把两个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，赐就是白白给我们两个最好的，一个他把耶稣给我们了，这是最好的；第二个他把圣灵给我们，这也是最好的。上帝把他自己的灵和自己的儿子，把自己的道给我们，这是最好的。所以我们很幸运，上帝把最好的给我们。耶稣很倒霉，上帝把最坏的给他了，把谁给他？把我们给他。当然这是玩笑话，当上帝把我们给他的时候，当然你要知道耶稣没有任何缺乏，当上帝把我们给他的时候，也是上帝把我把，也是耶稣把我们给上帝的时候，那就是魔术。当然我们不是讲魔术，那就是神迹了，那就是上帝的十字架的作为了。就我们是又丑又坏又脏又不好的，在我们因着耶稣的拯救，因着圣灵的工作以后，我们成为 圣洁没有瑕疵的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变化当中，当然教会里有败子，我没有办法否认这一点，但是只要你是麦子，只要你是属主的，你就在变化当中，你就是越来越变得圣洁没有瑕疵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要有最大的自尊和最大的自卑，最大自卑你承认你是一个败坏得罪主的人，最大的自尊你不仅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而且因着上帝的救恩、圣灵的工作、十字架道路，你会也已经开始成为宇宙中最美的上帝的心腹，没有瑕疵。你要有这样的自尊，那个自尊不是人给你的，不是人给你的头衔，不是人给你的身份，不是人给你的宾士轿车，是上帝给你的，你将我赐给他们。如今他们知道，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，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。这里上耶稣再一次把上帝的话当作一个宝贝，我把道赐给他们。当你有了上帝的道，你就有了上帝，你有了上帝，你就有了一切，有了上帝的丰富。第九节，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本是你的，凡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各位，耶稣在讲很多事，其中很重要的是在讲父荣耀他，他荣耀父，这不稀奇。各位，他在讲的一件事是你荣耀耶稣，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哦，各位怎么敢当啊？各位，你写了一篇什么文章？耶稣颂，以至于被登在联合报、中央日报或者时报或者自由日报上，耶稣颂，然后成为今年什么文艺奖的得主。你画了一幅耶稣的十架，然后成为全台湾美术展的第一名。你做了一个火箭叫耶稣号，然后在台南某个基地上升，然后绕地球20圈，那个带上去的东西有50吨重，比美国、中国的火箭都有力量，那上面播的就是哈利路亚的曲子，全世界都听得到。你做了什么事荣耀上帝？你设计了什么东西？你写了什么东西？你唱了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成品叫你能够荣耀耶稣？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各位，我们能做什么荣耀耶稣？我们不能。你做的最好的东西，写的最好的东西，因着你写的做的最好的东西，譬如说我们说憨豆的弥赛亚吧，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荣耀上帝的东西。因为憨豆的弥赛亚，信主的不信主都在唱，都是非常感动人的。你听巴哈的音乐，你看到有一些的画，有一些的艺术，包括有些科学家，包括在清教徒时候的英国的科学院，皇家科学院，很多科学家也荣耀上帝。张文亮教授写了很多这些东西。可是各位，两个，第一个，可能一亿人里面才有一个人有那么优秀，我们没有，那我们就不能荣耀。第二个，更严重的，憨豆的弥赛亚或者任何一个基督徒科学家的东西，比起上帝和上帝天使的荣耀，那都不能比。上帝不需要这些。我们怎么因他得了荣耀？他怎么因我们得了荣耀？各位，你不要想做任何的事来荣耀上帝，上帝已经够完美了。你荣耀上帝，你只能借着上帝在你身上做的事荣耀他。上帝做的事就是美好的，任何一件事。所以说起来，就是我们还是谦卑的信靠上帝吧，我们才是谦卑的承认上帝是主， 我们还是谦卑的承认上帝拯救了我们这个罪人，那就荣耀他。那个事情会叫天使都很吃惊哎。当我们人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十七章第十节，我因他们得了荣耀的时候，这整个就是救恩的完成。我们这些罪人最后被上帝拯救，完成了耶稣的死、复活、升天，完成了这救恩。天使也在服务我们，但是我们不晓得天使懂多少这些事。在彼得后书，有讲到说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讲到基督怎么得荣耀，基督怎么受苦难，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，整个的救恩在第十二节讲到说，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事。在原文里面是天使也伸着脖子要看。各位，我并不知道天使懂多少。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不晓得天使懂多少。门徒一开始都不懂，后来在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传讲，但是还是不怎么懂。保罗写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以后他们比较懂，以后奥古斯丁、路德再把这个道理讲得更清楚，我们就越来越明白，越来越觉得稀奇。可是各位，我说天使不太懂。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，天使也伸着脖子看，哎，那个女生肚子里的子宫上面那个小小的东西，哎，那是我们的上帝啊！他变那么小了。各位，当耶稣生下来在马槽里的时候，天使说，哎，那在马槽里的就是我们每天都不敢看的尊贵荣耀的上帝，他们伸着脖子要看一看。各位，对不起，我讲啊，当耶稣受割礼的时候，那一刀割下去，耶稣一定哭了。天使说，哎，上帝哭了。他们会问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些事，而他们应该知道这是上帝的拯救，可是他们一定不懂。上帝如果要救人，上帝如果要救人脱离魔鬼、脱离罪恶、脱离死亡，就像大卫、就像摩西一样，很勇敢的人来救，很有能力的人来救，为什么需要上帝自己去，然后要受这么多的羞辱，要在马槽里生，要被西律追杀。各位，你知道耶稣在受洗的时候，那就是更大的羞辱了。因为受洗有个含义，就是承认自己的罪。耶稣没有承认自己的罪，但是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就等于认同我是一个罪人。当耶稣被那些人羞辱的时候，最后被鞭打，最后被钉十字架，最后被举起来，像我们昨天晚上讲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，照样人子也被举起来。耶稣简直已经把自己顺服上帝羞辱到，我就好像魔鬼一样，我好像蛇一样。耶稣的死，在十字架的死，在被钉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天上天使那个米迦勒有没有特别要把几个信心急躁天使，不要下去，不要下去，不要去救他，不行啊，罗马人怎么可以，他钉的是我的上帝耶。然后最后当耶稣顺服上帝被钉死的时候，最后那一刻 你觉得天使在看什么？你觉得天使在做什么？我想到可能很像启示录，好像是第五章，天上极静，约有二颗。耶稣死的时候，各位，那是真的，耶稣死了，耶稣死是耶稣顺服的最极点，是耶稣羞辱的最极点，那也是耶稣荣耀的最高点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天使即使不懂，他们也应该懂一件事，他们跪下来敬拜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，上帝要叫他的儿子死，受羞辱，成为罪恶。我们不懂，但是我们懂，这是太荣耀的事了。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当教会传扬基督的时候，当教会传扬十字架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荣耀我们的上帝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要继续在生活中顺服主。我父给我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顺服主，欢喜的顺服主，靠着信心顺服主，在眼泪中顺服主，在艰难中顺服主。那我可以给你保证，你会活出上帝的荣耀来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你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存心顺服。因义人的顺服，我们称为义，我们得荣耀。我们求主让我们信你的人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因着上帝的道在我们心中的感动，因着十字架道理的优美，因着十字架道路的美好，虽然走起来很痛，我们愿意走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光照我们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